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安静在你的面前。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来执掌王权。我们恳求你，就是在这个会场当中，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，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；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。也因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回应。天父，看过我们坐在下边的，看过站在上边的，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有一个谦卑的耳，有一颗受教的舌头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同来领受你今天要借着圣经所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真是你是王。你是那永恒的王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你是那位掌权者。谢谢主，把余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不知道大家一听说我来讲道有什么期待？我上周二的时候，有弟兄姐妹说，你是不是还要带着个钢盔来？如果大家记得我上次戴着一顶头盔的话，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为什么要戴呀？为什么呀？
紧急小心。
紧急小心，还有呢？一脸茫然啊！哎呦，那我今天应该带来呀。
要读圣经。
要读圣经。上次我的题目叫“勿要读经”，还记得吧？“勿要读经”，我当时特别戴那个帽子是。怕你们忘了，所以我说，以前一切我当时是在 Iowa 在讲这篇信息，以前一切的道要忘掉，这个不可以忘掉，所以我特别的，所以我今天没带啊，我不是让你记住今天，今天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要读圣经。那今天也有弟兄姐妹问说，你今天带什么道具来没有啊？我说今天的道具就是我自己。其实今天有一点点新，我这件衣服是新的哈。然后我想，衣服是新的，应该提醒大家什么呢？提醒大家心智要更新。道具到此为止啊，我没有办法再买衣服了，好吧？所以呢，下边不要再问我道具的事情了。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看这本圣经，看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。如果你每次，我其实我自己实际上是有一个心智的，有什么心智呢？每次你看见我的时候，就能够想起我要去读圣经，因为我每一次呢都愿意来提醒大家去读圣经，每一次都愿意要提醒大家去读圣经。我们今天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会接下来的几次，我会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一卷书——提多书。有多少人读过提多书的？好像五六个的样子啊。那没有举手的是没有读过提多书，还是说自己读过了，其实也不知道读过了？哎，有人他是读过的。其实提多书呢，是保罗写的13封书信当中的一封。提到保罗的书信，大家最熟悉的不过是罗马书，罗马书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一提到保罗，就能也可能是保罗里有个罗，罗马有个罗，所以大家一提到保罗就能想起罗马书。那罗马书呢，是保罗书信的第一封书信，里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很多人可能熟知罗马书。记住啊，我用了一个词，熟知。熟知不等于熟悉。大家想一想，熟知不等于熟悉。你可能听到很多人讲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很长，16章，所以大家去引用的时候呢，可以在罗马书当中引用很多的句子，所以你不断的听到罗马书。但是罗马书里边真正的内容在讲什么呢？你不一定熟悉。其实我之所以这么说呢，是给大家 一个引子，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兴趣，有一点点的胃口，说这个圣经里边真的是有很多丰富的东西，也值得我们花时间去钻研的。罗马书其实有人说罗马书可以称为圣经当中的圣经，因为罗马书把整个旧恩讲得非常的详细，他从一开始就讲到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神是一位真神，你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神就是那位一个神。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人是堕落的人，人都偏行己路。然后呢，神借着犹太人把律法赐下来了。律法是干什么呢？律法是个镜子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但是律法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救恩当中去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。所以罗马书讲到很多的，讲到因信称义，是完全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。一个称义的人要怎么做呢？保罗说，我们还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一个称义的人不是因为称义了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，但是一个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所以罗马书的信息是非常丰富，告诉人救恩是怎么样，告诉人在救恩当中基督该怎样去生活。我们在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挣扎。保罗说，在罗马书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基督徒还会有挣扎，但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在该怎样过一个属世，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，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，十二章一节，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，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如果你对罗马书只是熟知的话呢，我盼望你对罗马书去熟悉，圣经当中的圣经，每个基督徒一定要读的一卷书。你要想知道救恩，要读罗马书；你要想知道基督徒生活，你要读罗马书。在罗马书后边一点的呢，也是比较让人熟悉的圣经，哥林多前后书。哥林多前后书，有的弟兄姐妹熟悉的就笑了，为什么笑了呢？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充满了问题。有个牧师写了叫教会问题，问题教会，这指哥林多。哥林多书信可以称为教会的 troubleshooting 手册。你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手册，到最后的时候都有一个 troubleshooting， 有什么问题来看一看。如果有问题呢，看哥林多前后书。加拉太书呢，是针对那些守律法、律法主义而写的，所以那里也特别的强调了因信称义。以弗所书呢，以弗所书有人把它称为王冠上的一颗珍珠，它没有罗马书那么的长，但是呢，它对于救恩讲的也是非常的详细，是一个浓缩版的一个救恩。所以呢，以弗所书里边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的，让我们看到哇，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，他从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你就可以去看我们恩信教会，恩信是从以弗所书出来的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就不是出自己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这是以弗所书。那后边呢，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信。保罗在被囚的时候，在监狱的时候，还可以写出那样喜乐的书信来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苦，你去读读腓立比书，你就可以喜乐了。哥罗西书可能稍微大家听说的少一点，哥罗西书在讲基督的超越性，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基督的超越性。那后边呢，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大家听的人可能少了，也可能是这个名字比较长一点，帖撒罗尼迦很难记的一个名字，帖撒罗尼迦到底是什么呀？但是呢，它是一个教会的名字。 那这两卷书呢，是讲到了在末世的时候，在苦难的时候，基督徒有个复活的盼望，说那些死了的弟兄怎么办呢？那保罗在那儿，他们会复活的，而且是在我们在活着的人之前首先要复活的。那在后边呢，就讲到了提摩太前后书，那讲到了在一个差不多是末世的时候，在一个异端冲刺，到处都是异端假师傅的时候，教会里的要有正确的信仰，要有一个合格的领袖。那在最后就到了提多书和腓利门书。提多书和腓利门书呢，是保罗书信当中的最后两卷，是最短的。腓利门书呢是一章，提多书呢只有三章。如果你把保罗书信看成是一家有十三个孩子的话，从大到小一排，提多书站在倒数第二位。你知道倒数第二位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位置，因为倒数第一好歹还把个边，对不对？那第一呢，那个很高，一下就看见了。倒数第二是最容易被忽略，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读过提多书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按照你要跟着刘牧师一年或者两年把圣经读一遍，你一定会读过提多书，但是你读了你可能会忘掉，你把它忽略掉了。但其实仔细去读的时候，你发现这卷书里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它里边包含了许多对于基督徒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指导，更包括了在教会当中该如何的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模式，所以是非常丰富。而且我以前读过很多遍，最近为了要跟大家分享，我又读了十几遍。我越读我越喜欢这卷书，越读越喜欢这卷书。我发现这卷书应该是我们在这个时代，甚至是我们教会现在光景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个信息。这是马丁路德给提多书的一个评价，他说这是一封简短的书信，但却包含基督徒信仰最完美的典范，并且以这么精妙的手法写成，因此也包含基督徒的知识和生命一切所需。很短，但是里边的内容很丰富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呢，如果你没有读过的，回去呢可以把它读一读。其实三章圣经很简单，十五分钟你就可以读一遍，所以你说我读了十遍其实没有花太多的时间，十五分钟你可以把它读一遍。所以没有读的回去的时候，因为今天不会把它强讲，所以你回去还会有机会去读。那我接下来的几次讲道呢，我都会再讲提多书。我取了一个共同的题目叫乱世佳人，我每一次呢都会用这个题目，但每次呢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侧重点。我选了这张图画，没有，这是可以调这个去，可以调这个去，可以，就这样。我选了这张图画呢，我特意选了这张图画，我是想看到提多书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混乱的光景，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在当时的教会当中，在一个混乱的当中呢，一个家人在一起携手并进的家人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在平时的情况，其实大家松松散散，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在一个共同的艰难当中，大家能够携手并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愿意借着以后几次讲到的时间呢，给大家这样一个图画，在一个乱世当中呢，一个家人更应该紧紧的连在一起，不光是说我们要平安的度过这种艰难，而是在这个乱世当中呢，更能够彰显一个光和一个盐所该有的作用。
我用这个好。
这算一点点小小的混乱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在提多书当时所发生的场景呢，是在这里，这个叫科里特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的27章有提到科里特这个名字。当时呢，保罗是作为一个囚犯，他被押到罗马的过程当中，这是他的行程路，曾经经过科里特。圣经当中对科里特讲的不是很多，但是从这地图当中可以看到，科里特呢是在地中海中间的一个小岛。提到岛屿，总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我们当时住在艾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去密西根的北部有一个小岛叫 Mackinac Island， 有些人可能知道。在那个岛上有一条高速公路，是州的高速公路，它是全美唯一一条没有机动车的高速公路。你在那个路上你可以步行，你可以骑自行车，你也可以坐马车，但是就是没有机动车。所以如果你想脱离俗世的喧嚣的话，那是一个去处，在那上非常安静，在那里真是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但是科里特这个地方却跟世外桃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当时的一个历史学家，公元前2世纪的历史学家，他在描述科里特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实在找不到比科里特人更这个 treacherous， 应该怎么翻译？宗辉弟兄，我们当中谁英文最好的？”邪恶的吧 ，public policy more unjust， unjust 是什么？不公平的是吧？在当时时代中，找不到比科里特人更差的了，可以这么讲？找不到比他们更差的了。然后他还说什么呀？他说在那个时候，科里特人是唯一一个民族，在他们的眼里的不赚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不赚钱是一个可耻的事情。这是另一个历史学家，他说科里特人跟别的是太不一样，在他们的眼里，海盗和抢劫是一件荣誉呀。你听到这里，你知道克里特现在什么光景了吗？强盗，多么光彩的一件事情啊！这是当时的历史学家对克里特的人描述。圣经里怎么讲呢？提多书1章10节开始，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屈西空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。他们因为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，所以你们也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这里我们 第一个可以看到克里彻人的一些品格。什么品格？不服约束。我们中国人说话很少说不服约束，其实英文就叫 rebellion。 rebellion 是什么呀？叛逆嘛，就是叛逆。什么是叛逆啊？在他们的眼里没有权威。你想，把海盗当成是一件荣耀的事情，他们的眼里能有权威吗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过海盗的？不用举手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没有做海盗的。但是我们当中有没有叛逆的？也不用举手啊。这就是一种叛逆。我说不用举手，还有你举。当我想到我们当中有没有叛逆的时候，你的头脑当中想到了谁的形象呢？你可能会想到某一个人的形象，你也可能会想到某些人的形象。但其实我跟你讲，最应该出现在你头脑当中的是你自己。其实叛逆在我们每个人的骨子里。当亚当夏娃开始犯罪的时候，叛逆就进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去了。神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的，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夏娃有没有吃啊？夏娃吃了，她不光吃了，还给她老公吃了，她老公也吃了。当神有一个命令说你不可以做的时候，我们偏偏要去做，这就是叛逆。其实叛逆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身上显得最为明显。当时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啊，有过孩子的人都知道我会在做什么。我就想，神呢，为什么这么难？为什么这么难？我坐在这儿，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让我想起当时的一个场景。我在我们家后院，后院我们那是草坪哦，不，在爱华其实草坪大家都是非常用心的去照顾的，不像这儿，我看这边草坪大家可能都是随便长什么草了，想我们是不行的，我们的草要施肥，我们要除草啊，花很多功夫的。所以我坐在那时候，突然一个场景，因为我在想今天要讲，突然一个场景进到我头脑当中，我想到我当时在后院当中拔草。我为什么去后院拔草？是因为我喜欢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当时我看到了叛逆，我却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轻的孩子，他们刚刚知道一些东西，但是他们全知道吗？他们不全知道。但是他们还以为他们全知道。你知道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呢有两种，一种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知道，甚至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知道。就像我，你有读过提多书吗？你读过，其实你可能不知道你读过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对事物我们是不知道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，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，其实还是好的。糟糕的是说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我们知道。你知道吗？那些在青春期的孩子，他们就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还以为他们知道。我常常 跟我的孩子讲，我说学习，我觉得学习呢有两个途径。第一个途径呢，就是因为爸爸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所以有些经验，爸爸呢把经验告诉你，你听了你就学了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是爸爸跟你讲的你没有听，然后呢你自己去继续往前走，撞到墙了，疼了，回来了，你学会了。两种方法，一种你是听，另外一种呢是你自己去撞。我没有办法强迫你选哪种，但是我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你选择听。当然你撞墙了，疼了，你再回来的时候呢，可能印象比较深刻。但是问题是，有些 damage， 有些损害是不可逆的，所以我宁愿你没有那个经验。我跟我的孩子说不止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最后还是要撞墙，还是要撞墙，还是要撞墙。当然我会努力的帮助他别撞死。我说这个撞死是真的是不是说他人被撞死？其实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最怕他一个人跑到马路上，结果是什么呀？哎，就是很严重。所以有一些虽然是通过经验你去学呢，你可以学很多东西，但是有些东西呢是不可逆的，还是不要走那条路好。但是呢，这些孩子却偏偏要走那条路。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呢？你我如何呢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悖逆在里边呢？我把送给我孩子的两句话也送给大家。第一，你可以听，你这样就可以学了。第二，你可能要撞墙，你才能学习。我盼望你呢是可以听，听什么呢？再次做一个广告，听圣经的话语。圣经的话语有责备，听起来不入耳，不入耳你也听，因为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悖逆当中，我们要去听，我们在听当中呢，我们才可以转变。下一个品格是贪不义之财。克里特人贪不义之财，钱财本身是中性的，记住啊，钱财本身是中性的，圣经也从来不仇富。你能够努力工作，你赚来的钱财，你把它用于，把它好好的用，这是神的祝福。但是如果这个钱财你没有好好的用，这可能是一个咒诅。一个钱财给人的一个影响，决定了它是祝福还是咒诅。如果你是一个贪财的人，这个钱财对你来说呢，就是一个咒诅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其实中国人老祖宗也说了，这个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你就知道这个财对你的影响是有多大。一个人因为钱财，他可以出卖他的肉体。一个人因为钱财，他可以出卖他的灵魂。一个人因为钱财，这里讲到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就是在教会当中其实有贪财的那些假师傅们。以前我在教会的群里头其实跟大家分享，我也常常的提醒弟兄姐妹，尽量不要去网上看这个人的信息，看那个人的信息，看那个人的信息。 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。我以前在群里头跟大家提醒一个叫赵斯梅尔的人，这是一个讲成功玄学的人，他讲的东西不符合圣经，但是你知道他的追随者有多少吗？成千上万的人现在还在跟随他。其实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叫 Joe Austin， 也是讲成功神学，跟随他的人叫千万，这不是夸张的词啊，千万 tens of millions。 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师傅？其实你看他的生活你就知道了，他生活的糜烂你在网上你可以搜得到的。他都拥有自己个人飞机的，而且他可以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，哎呀，我为了传扬上帝的话，我省时间呐，所以我到哪儿我不能再去在那排队了，我就得坐自己飞机去了。你可能会想，你说，哎，他要是他反正他讲上帝的话，我听了是上帝的话，他自己生活我就不用管好了。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里讲到，这些贪不义之财的人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听他的信息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啊？你听到的是一个不该教导的信息。第三个品格，谎恶缠懒，常说谎话乃是恶兽，又缠又懒。又缠又懒是什么？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嘛，或者是就愿吃好东西的，我啥也不干。恶兽呢？恶兽，你想想，恶兽 wild animal， 不受约束的，到处咬人的，常说谎话。有人把谎话分成三类谎话。一类是捏造，还有一类是扭曲。还有一类呢是夸张，是不是捏造？捏造就无中生有，有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没有。其实捏造最典型的例子，你就看两个国家打架的时候，一个国家说你干了这个，另一个国家说我没有干，一个说有，一个说没有，你知道两个人肯定有一个撒谎。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政治老师啊，那这都几十年前的事情，我一直清晰地记得他讲。他说，你要看政治新闻呢，你一定要反着看。他说，如果说我们那个某某某国家领导人现在身体不好了，其实他的身体很好，肯定有别的事情，他不方便出来了。如果有一天说某某某国家领导人身体好得很呢？他一定生病了。哎，后来发现新闻里的果然是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有人在评价外交，外交是一门什么学问呢？他说外交是一门撒谎的学问。谎言的一种是捏造，有的可以说没有，没有的也可以说有。第二种是什么呀？第二种是扭曲，哎，是有，但是呢，哎，他就稍微给他变一下。我不晓得前一阵你有没有看到一新闻，说乌克兰总统要号召美国人民都去参战，说要把你们的儿子、你的女儿送到战场上来打仗。有视频，有真相，是视频，是他亲口说的。视频是真的。结果美国的一个议员当场就跳起来了，他觉得你也太不像话了吧，我们给你这么多的钱来支持你打仗，你现在让我们还把人送过去。所以他就赶快在社交媒体上就发了一条，觉得乌克兰太不像话了。不过第二天他又把它撤掉了，因为最后发现那个视频是真的，但是视频的前面有一段没放出来。视频的前面一段呢，是乌克兰总统在讲，我谢谢你们美国人民对我们这样的支持，如果你们不这么支持我们，我们乌克兰就亡国了，如果我们乌克兰亡国了，俄罗斯就会跟北约开战了，俄罗斯跟北约开战了，你美国不就得开战吗？ 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。所以什么叫扭曲啊？这就叫扭曲。为了达到你的一个目的，你把部分的信息把它挪掉了。第三个呢，夸张。夸张你可以把大的说成小的，小的可以说成大的，长的说成短的，短的说成长的。前一阵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学圣经的软件，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，它就是说里边包含了数十本图书资源。我当时其实只是想要一本中文圣经，因为这个软件我有英文版的，但是我没有里面没有中文信息，所以它是一个免费的，所以可以下载数十本。然后我就下载下来了，下载下来之后一看，里边有八本书。这八本书呢，同样的书，有中文简体版的，有中文繁体版的，但内容是一样的。对我来说，只有八本书，因为繁体和简体的内容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就跟他问了，我说：“你是说数十本？但是我这只看到八本。”他就客服就说了。说简体呢也是一本，繁体呢还是一本，所以加起来16本。16本我就不跟他揪数十本了，数十本你总得超过20本才叫数十本吧？你16本，你要是说16也就10几本了。然后谁是说中文英文，不是中文英文，简体和繁体的内容是一样的，对我来说没有影响啊。你要是说中文和英文那2本真的是2本，繁体跟简体2本它其实是1本。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免费的，他给我1本，我也不能跟他说出啥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夸张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。这个免费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影响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损失，但有些夸张是有损失的。前一阵我闺女跟我说哥伦比亚的排名掉下来了。去年一年前哥伦比亚的排名是2名，那是很高的一个名次。今年如果你再去看的时候，它是18名。为什么差这么多呀？因为他给排名机构送的信息呢不准确。他给排名机构送的信息说，我们这个学校有80%的课堂里都是少于20个学生，因为你那课堂越小，你学的东西越多嘛，只有80%多的是少于20的。那实际情况呢？只有57%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夸张。为什么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谎言呢？因为这个谎言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当中太普遍了。我想提醒大家，你自己不要去说谎。不管是捏造啊、扭曲啊，还是夸张，尤其是夸张，因为夸张，太容易了。耶稣说：“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若再多说呢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”我们自己说的东西呢，一定要准确，一定要准确，不要因为我们个人自己的一点点的目的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扭曲了，切掉一半，或者把它拉长了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讲话要准。同时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呢不要被骗了，因为这个世代当中骗子实在太多。我特别的犹豫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，但是后来我想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，是想让大家看一看。我犹豫的主要的原因是说我自己不是100%确定的，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，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是很重要的。我想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该怎样去辨别，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是我听到一个人叫季凤文牧师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字。我听到这个的时候，说讲到他很厉害，然后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牧师，我想我研究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就看了一下他，你看不清没有关系， 列了很长的一串的他的工作简历，很厉害的。他是什么董事长，参加过什么科学论坛，在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作为特约嘉宾，然后世界宣教会被安为世界宣教会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被安立为牧师，这些我听起来这个很高大上的一个。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哦，他的主要成就，这些都是他的书，很多很多的书，好几十本的书，而且都是一些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基督教要义指导，基督教要义，还曾经参与出版了圣经，新旧约全书，基督教要道阐释，圣经人物传，都是很高大上的书。哎，我说，好歹我也信主二十几年了，我怎么对这个人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？我问了一下国内的，我们原来从爱尔兰回到国内的，我问了一下国内的一个同工，我说你听过这个在国内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吗？他说他也没有听到过。哎，我觉得就很有意思，很纳闷，所以呢，我就很感兴趣去钻研了一下。他说他在2009年到2011年就读美国展望大学神学院教牧博士学位课程。2009年到2011年两年，拿了一个博士学位。美国展望大学神学院，哎，我在想，好歹我对美国神学院稍微了解一些著名的我也都知道啊，达拉斯神学院、三一神学院、穆迪，还有丹佛，中国人的神学院也有华神、华福、正道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展望大学？我问了一下我神学院的老师，他说他也没听过。我就又继续的去查，这是展望大学的首页。我们当中很多在大学，大家知道 UV 的首页长什么样子是吧？我从 Iowa 来，我也知道 Iowa 的大学首页是怎么样。我今天不表达任何的观点，我怕误导你，所以我只给大家呈现一些我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些事实，最后呢，大家去做一个判断。这是他的首页，然后再看他后边的介绍。他说，在世界当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全球远程教育网。看到这个名字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？他跟世界范围内140个国家都是有联系的。请问世界范围有多少国家？你们学的地理啊？2000多个？200多个？哎，200多个。所以他跟这个世界一共200多个国家，跟140个有联系的。这个大学，我 UV 排不上吧？然后下边我非常关注下边认证，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大学。其实你要看判断一个大学是真的是假的，认证很重要。美国的大学是要经过认证的，如果不是认证，那，哎，我说这个大学居然是经过认证的，而且是一个国际范围的认证的。我对这个认证机构很感兴趣，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是认证机构的首页。啊，你就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。我不做评论，你感觉一下。然后它下边有一个国际的一个目录，我就到这个国际的目录。我就他上面说找地址，我想我看一看美国大学好了，好歹我对美国大学了解一下嘛，我就把它美国放进去，然后搜索。你猜这个国际目录当中有多少美国大学啊？我最后只看到30个。美国大学有多少个呀？大约有4000所，美国大约有大约4000所大学。我在这里头找美国大学至少30，哎呦，找30所，也可能因为这是世界排名嘛，可能也就是常青藤在上边吧，说不准哥伦比亚在上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就查了一下，我发现没有一个我认识的，没有一个，而且这30多有9所，它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国际 international， 有个国际的1/3是有国际的名字在上边的，你大概。我说到这儿，你可能有一点点的那么样的感觉。我不做评论啊，你自己去想。 然后呢，这个大学，你看它大学都有网站的，这个网站后边是什么呀？网站后边只有一所大学，后边是.edu。你知道美国的大学，美国大学的那个网站网址的后边都会有一个.edu， 这是政府所认可的。这里只有一所，其他的都是.university、.company、.org、.training， 就这样。这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感觉呀？我不说哈，那我看看他第一所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吧。所以我看了第一所大学，他的首页长成这样子的。我一看上边还有杂志呢，这大学啊，好歹我现在是一个杂志的编辑，我知道这个编辑杂志的工作量是很大的，不是随随便便你就能出个杂志的。那我想，那这个大学可能有点分量，我看看他杂志吧。你不用全都读了，你就看我黄色的就是了。黄色叫尼格利亚，所有的文章都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。我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只能想起一件事情，我收到的很多的垃圾邮件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。然后这是这个大学校长，咱就不用评论，因为你不能看面相嘛，人不可面相是吧？不要看，看到我看到下边了，下面他说什么呀？他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，慈善机构。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呢，你是可以查到他的退税的，所以我就查他的税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跟我接触久了，你就会发现我这个人很较真儿。你跟我接触久了，你就会发现我很有钻研精神。有时候我钻研的太多了，可能会让你不舒服。很抱歉，我对假的东西呢，我很敏感。中文有句话叫"眼睛里由不得沙子"，我对假的东西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接受下去，所以我很较真，我就要把它揪到底，我就要去查他的税表。这是他的税表，哇，不，千万不要哇，查到税表，这不是应该哇的事情，你看到他退税的内容，你才是要哇的事情。第九项，他全年一年的收入65093，一个大学全年的收入65093。哎，大学可能不景气，收入不好了，那你看他支出好了。第十二项，他给发工资各取福利放在一起28356。这是美国啊，你要说中国，不是中国，那个如果是我不知道什么国家货币不值钱呢，但是在美国他一年发工资28000。我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上班的人一年赚的钱都不止28000，他一个大学一年发了28000，打扫卫生的他都过不起。这是第一所大学啊。那我看看我们的展望大学吧，展望大学第十二项，他一年的收入47965，他一年开的工资62570。我还用再说什么吗？2009年，这位牧师两年的时间在展望大学神学院拿到了教牧学的博士学位。我还用再往下去查其他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让大家看到这个品格方面，看到克里特人的品格，看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观察的各种人的品格呢？因为这个人的品格决定了他所传递的信息。克里特人在这里传递什么信息啊？说虚空话。虚空话是什么呀？ Empty talk。他可以说的天花乱坠，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他说的让你听得很入耳很舒服，甚至于他可以喊出很响亮的口号，但是他的里边呢没有内容，因为他里边没有真理。听前一阵说 在疫情当中，有人的疫苗实际上是造假的，他疫苗的里边呢，其实不过是蒸馏水。其实你打到身体里呢，除了让你感觉舒服以外，对你没有任何影响。这些假药师给你传的教训，除了让你感觉舒服以外，其实对你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里边没有真理。如果它的里边只是一些非常空空的、泛泛的、没有真理的，也还罢了。你打了蒸馏水，对你身体不会有太大，只不过你自己感觉舒服点，没有影响。就怕里边什么呀，掺了杂质。在克里特人，在当时，有些人讲的，有一些什么人啊？那奉割礼的人，他们在讲什么呀？他们在讲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不是靠行律法。但是那里的人呢，是让大家又回到律法当中，你要走这些规条，走这些规条。后边讲到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要把人再带回到律法当中去。让人从恩典当中其实又脱离出去了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。所以分辨假教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当疫苗打了是蒸馏水没关系，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可能不懂疫苗，所以他造假的时候他就放蒸馏水就行了，反正我赚钱就行了。有些人那可能稍微懂一点，我得给你有点东西，他把给猪打的疫苗用在人的身上了，会把人打死的。如果你听到信息没有真理没有关系，但如果有谬误的话呢，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怎么来看区分这些人呢？这些人讲到，他说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言行是不一致的，他们的言跟他们的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两周前刘牧师带我们大家看了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五章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。耶稣说从果子你就可以认出树来，一个好树它可以结好果子，坏树呢它要结坏果子，所以你要从它的果子当中来认识它到底是真教师还是假教师。当然你不是说要求这个人这圣灵的果子所有的方面都做得完美了，没有人可以做得完美，但是如果他所结出的果子跟这些是背地而驰的、背道而驰的，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什么呀？他是假的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看到他所得的博士学位是从哪里得到的，不光是那个大学那个认证机构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得的结论是什么呀？我没有说得出结论啥，还是你自己想，因为我怕有些人对我的结论不是那么的认可。但是呢，我们从他的果子当中可以看到他是什么样的树。他言行不一，这是当时的假教师的一个表现。那他们的影响是什么呀？影响是败坏全家。你想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是全家。而且如果你去看当时的那个原文的话，它是一个复数，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家庭。你知道我们家着火了，如果我不管会怎么样啊？会烧到邻居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还不管呢，就是整个小区了。其实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形。一个错误的一个谬误的信息，如果在教会当中不加以制止的话呢，它会影响整个教会，甚至是会影响一个一个的教会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在克里特在当时来讲，它的影响其实还是小范围的，只不过是那一个岛而已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时代吗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啊。你知道前面我刚才说的 Joyce Meyer 什么 Joel Osteen， 他们的追随者是遍布全球的。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时代。所以为什么我非常犹豫，我要不要把我做的一些研究叫的那些真跟大家分享啊？我觉得我一定得跟大家分享。我不光是说让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，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，你要知道遇见了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没有听过的人，不管他有别人怎么来去吹嘘他的，你都要仔细的去研究。其实最好的办法上，把那互联网关掉，别去看互联网，别去听说这个名人是那个名人了。为什么不要去看他呀？有一点，这个人的果子你看不见的，你跟他不认识啊，你只是在手机屏幕上你看见他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的果子吗？你不知道。这就为什么当时候耶稣招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你来看，让耶稣跟着他来，你来看。你只有在一个本地的教会当中，你们一起去生活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生活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。一个在地球那边的人，你不太容易看到他的果子。所以我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弟兄姐妹，小心小心再小心，因为他的影响是败坏全家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里讲到说要堵住责备，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严严的责备他们，堵住这些人的口，责备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为什么不容易？因为在这些人当中，前面讲到了他们是不服约束的，前面讲到他们是贪不义之财的，前面讲到了他们说谎言的，你想堵住他们不容易的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当年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，以弗所人是干什么的？有些是制造偶像的，有些人是靠制造偶像来发财的。但是保罗所传的道呢，除了那神以外没有别的神，这些都是偶像，大家去跟随保罗，谁还买偶像啊？没人买偶像了。这些人怎么样啊？财路被断了。最后你看使徒行传就知道，最后产生暴乱了，要把保罗抓起来的。当然保罗最后靠着门徒的帮助脱离了那样的环境，但是你要看到保罗他一生当中，他在传道当中，他会不断的面对着各样的阻力，面对着各样的艰难险阻。但是保罗有没有停下来啊？保罗有没有退后啊？没有。因为保罗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。我们后面会有机会会我回去了。我们会看到提多书最开始的时候，第一章讲到了保罗。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了，我们会看到保罗是一个传道之人，他所传之道，他传道之城，传道的传承。后面我还会看到在教会当中有长老的必要、长老的权柄和长老资格。那我们今天呢先停在这儿。我想在这时候呢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的时间来思考，面对着克里特当时的那个处境，当时所处的世代，来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世代，我们教会的光景，来想一想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该做什么。在那个时候人不服权柄，在那个时候人是悖逆的，在那个时候人充满了谎言，在那个时候人贪财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是要有人看到的光的。是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呢，要像光一样子的，要把真理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。那教会怎么样把这个真理带到世界当中来呢？如果我们教会自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，我们可以把光带到世界当中来吗？ 不可能的。但林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A divided house cannot stand。 其实他是从圣经上抄出来的，是耶稣所讲的，一国自我相争不能站立得稳，一家自我相争不能站立得稳。为什么一国会自我相争呢？为什么一家会自我相争呢？其实克里特人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不服约束。我们都不愿意服约束，这个在我们的骨子里边，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，这个不服约束就在我们的骨子里边。你不承认他也在的里面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得成长的话，我们要回到这个约束当中来。我们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里边，第一是要有个秩序，第二要有一个合格的领袖。所以我们下次呢会看到这个秩序是很重要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吸铁石为什么会吸铁吗？为什么吸铁石会有吸引力？吸铁石 magnet， 吸铁石为什么可以有吸力？我告诉你们，没有时间了，不挡着你们说。吸铁石分南极和北极，在吸铁石里边有很多的叫磁筹，小的 unit， 小的部分，就好像一个组织里边有很多小的细胞，它里边很多磁筹，那每个磁筹当中呢，实际上是有南极和北极的。这些磁筹如果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的话呢，整个吸铁石呢就会有一个南极和北极，有一个共同的南极，有个共同的北极，它就可以有吸引力。一个铁钉，它的里边实际上也是有这些磁筹的。但是一个铁钉不能够有吸引力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这些磁筹它的方向是乱七八糟的，没有在一个方向当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拿一个吸铁石跟一个铁钉，如果它把它蹭几下的话，它里边的磁筹的方向呢就走向一个方向了。当这里边的磁筹走向一个方向的时候，它里边就有吸引力了，它就可以把其他的小钉就可以吸引进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教会想要传福音，我们的教会想要吸引人来到我们的这里，我们的教会想要在世界当中能够成为一个道光，成为把真理能够传扬出去。我们的教会要真的像一个磁铁样子，里边的磁球要走到一个方向，我们才可以有吸引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得不承认，人是多么的有限，人的话语也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，我们所讲的是有限的。但是神，你是一位无限的神，你的话语也没有限定。愿意你圣经的话语能够在今天继续的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也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。我们真的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，我们里边都有个悖逆，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话语。愿意在今天我们的心被打开，愿我们的悖逆可以放下来，愿我们的顺服可以拿出来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遵行你的旨意。你把我们放在这地上，让我们成立一个教会，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。求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做这样的工作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